果报当然是三途的时间长，人天的时间短。还有一个最明显测验的方法，凡人都会做梦啊。你想想，你每天晚上做的梦，是恶梦多，还是善的梦境多呢？从这个地方非常明显，知道自己在六道里头轮回的状况啊。我自己的经验，没学佛的时候，天天都会做噩梦啊。学佛之后，大概最初的10年，还常常有噩梦。到完全没有做噩梦了，我跟诸位说老实话了，也大概是最近的10年了。我学佛50年了。那么换一句话说，30-40年的功夫，晚上噩梦没有了。这10几年的呢，天天在读经、言教、讲经，劝自己、劝别人。我在讲台上常常跟同学说啊，我讲经是完全劝自己呀，自己是自己最忠实的听众，一堂课都没有缺啊。最得受用的是自己，时间长了，年代久了，不知不觉，心理上啊转变了，这个就是古人所讲的“常识熏修”。没有刻意去转变境界，自自然然转了，而且这个转变，最初非常缓慢，也很不容易，自己一定要坚持，一定啊要信守佛的教诲，一定要记住老师的教导，决定不可以阳奉阴违，自欺欺人，自己欺骗自己，才会欺骗老师、欺骗佛菩萨吗？那这个就决定没有成就了，你在佛法里面被淘汰掉了，你还是继续去搞三途六道，唯有诚信、诚敬、认真努力好学，自自然然转境界，转到有一定功恨的时候，速度就快了，所以到后面呢，我们一般人讲加速度，为什么呢？心地真诚。我们所说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确实达到了，真正相应了，这个时候修行转境界的速度就不是普通的速度了，真的是加速度。那么这种情形常常跟在我身边，但是要真正用功努力，他才能发现。我这些年来 特别是最近十年，啊，你听我最近十年所讲的因，年年不一样，月月不一样。啊，你要细心去观察呢，可以能够观察到每一个星期不一样。与性德相应了。了生死，求往生，真有把握了。啊，所以这个世界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有一桩事情放不下，你想往生不可能啊，你总不能带着去往生啊，没这个道理啊。什么时候完全放下了，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时候你就有把握了，你就有信心了啊，决定不造恶业，决定不得罪一个人，决定不做一桩不善的事情啊，务必让自己的心纯净，自己的行纯善啊，表现一个最好的样子形象给社会大众看啊，这个形象佛菩萨的形象啊，千万不要现三途六道的形象，那就错了，你跟佛法背道而驰啊！学佛皈依佛门了，或者出家了，身上披了袈裟了啊，还要做违背佛教的形象，这是什么人呢？那是魔啊！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发愿要消灭佛法，佛说了，诸佛大法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没有任何力量能消灭。波旬就说了，等到你老人家末法的时候，你的法运衰了，我让我的魔子魔孙统统出家，披上袈裟来破坏你的佛法。释迦牟尼佛听了一句话不说，流眼泪呀。佛法魔是不是能破坏呢？魔不能破坏，魔能破坏的是破坏佛教的形象，破坏一切众生文法得度的机缘，所以魔戒罪不跟佛戒罪，跟一切众生戒罪啊。魔虽然啊欢喜一时，哦，他能把佛法消灭掉了，这一桩事情堕阿鼻地狱无量劫又无量劫，那个苦头够他受的了。释迦牟尼佛的形象被破坏了，被消灭掉了，没关系，第五尊佛弥勒菩萨又出世了啊，行劫当中千佛出世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的，下面第五尊的，后面还有九百多尊佛啊，魔有什么力量能消灭佛法呢？不可能的事情啊，真叫胡作妄为啊。千佛的总护法，我常讲啊，千佛护法的总司令呢，是韦陀菩萨了啊。天目山恢复起来，我尊敬他，尊敬他什么呢？他是千佛护法的总司令部啊，不是为我。我会到天目山去吗？不可能啊！我们赞助韦陀菩萨，就是赞助啊，拥护千佛出世， 广度众生啊，意思在这个地方啊。佛法周遍在虚空法界，绝不在一个地方啊，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如理如法的修行，在任何地方都能把佛法发扬光大，利益这一个地方的一切众生。所以佛法常讲是缘生的啊，哪个地方有缘，佛菩萨在这个地方实现教化众生。但是缘是不是永恒的啊，缘有生命。因此有智慧的人，觉悟的人，他认识机缘，他掌握机缘，有时候这个地方的机缘只有很短暂的几天，几天也要抓住，那一两年一两年也要抓住。为什么呢？这个机缘千载难逢啊，不能失掉啊，是你积功累德的机会。你要轻易失过呢，失掉了呢，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想修积功德，机缘失掉了。这个没有真正智慧呀，你看不到，你也把握不住。早年大陆刚刚开放的时候，九华山邀请圣依法师去讲经，中国大陆开放第一个去讲经的圣依法师。圣依法师来看我，我说这个机会难得，你一定要去。香港许许多多法师劝他不要去，我说你去，这是机会，太难得了。他听我的话去了，机会抓住了啊。我们今天在日本这个地方讲经，虽然时间只有12个小时，机缘呢，以后再有没有呢，很难讲。学佛的人不能不懂这一个道理，不能不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机缘就像闪电一样，一纵即逝。抓住了，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我们看到生死自然，苦恼无量啊，这个是六道众生的真相。下面是佛劝我们要发大乘心，普及一切啊，大乘菩萨了，发菩萨心，发菩萨愿啊，普是以平等心、清净心、真诚心，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是真正帮助自己，愿待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菩萨若是示现在世间，无非是做出牺牲奉献，舍己为人，能忍受一切人为天然灾害的形象，教化众生啊。如果我们从大经上来看，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我们就不论，单看十法界里面这些大阿罗汉、辟支佛、 全教菩萨实实在在讲啊，他们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啊也将尽了啊，在六道里面示现，还要示现持戒，还要示现守规矩，因为人家已经到了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的境界，为什么还要斤斤计较这些小节？没有别的，是教导初学啊，教化这个迷惑颠倒的众生呢、啊，为他们做示范呢、啊。啊，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啊，舞台上表演。很认真很努力啊，表演得非常逼真啊，为谁呢？为观众啊，诸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事先表演是为众生啊，啊，那为这表演要受许许多多的苦楚啊，并不自在啊，这一切的一切呢，没有一样不是为教化众生啊，这个就是慈悲一切，这就是待众生苦啊。啊，为什么世尊当年示现在世，一定要过三衣一钵的生活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为什么？啊，为什么不能过好一点的生活？我们看看历代一些祖师大德，就是最近的，啊，距离我们最近的印光大师、虚云老和尚、啊，慈州法师，啊，我们所熟悉的这些人，啊，在家居士里面，像夏莲居。没关系，姜卫农、周芷安，在台湾我们亲自看到的李炳南老居士，不是不能过好一点的生活，啊，他自己有工作、有收入，过最苦的生活。啊，能省就省，省一块钱，省一毛钱多好，节省下来了，帮助佛法，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我跟李老师十年，他真正的这个生活状况我不知道啊。啊，到他老人家往生之后。给他做个纪念馆，那纪念馆里我们一起参观才明了，他里面穿的汗衫补了再补，袜子也是补了再补，他自己补啊，啊，衣服我们晓得，他的外衣一件那个中山装穿了三四十年，这个我们晓得，里面我们不知道啊，啊，学生。供养他的衣服一转手他就送给别人了，供养别人了，自己不用啊，啊，生活我知道，我跟他在一起生活过，一天2块钱呢、啊，啊，那时候台湾钱2块钱，这是40年前我跟他在一起啊，啊，当时美金大概是1:40，啊，换一句话说，李老师一个月的生活费用要和美金呢，大概1块多一点，啊，他的收入非常可观，全部都做慈善事业，啊，真的是身教啊，我们亲眼看到的，没话说。 他教导我们，他自己真做到了。自己没有做到的不敢教人，怕人家要追问呢。你说的那么好，你做到没有？那个难为情呢，你怎么回答人呢？做到，自己做到，然后才能教化众生。自己真正能够持戒，真正能够得清净道心，你才能够感化别人，叫别人见到了、听到了，内心里面敬仰，所谓是心服口服啊，帮助众生的毕竟大乐。在末法时期只有一个方法，劝导别人念佛求生净土。念佛求生净土并不是很容易啊，不错是易行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比较起来最容易啊，最简单最容易，实际上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容易。为什么呢？明天这里要做三十七念，三十七念佛寺里头中峰禅师讲的话很好，心要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同啊！阿弥陀佛什么心呢？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是不是这个心？愿要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同，无量寿经上四十八愿，你哪一条做到了？行跟阿弥陀佛相同，那就是心跟愿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样的人，我曾经讲过，你一生当中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完成。如果你的心愿行跟阿弥陀佛都不相应，你一天念二十万声佛号也是喊破喉咙也枉然。这个理事都要讲清楚讲明白，劝导一切众生自己真干，我才不欺骗别人啊！我自己会说，我自己不会做，那你是骗人呐、啊，人家不会相信呐、啊！你骗人，你就破坏佛法形象，这是一定的道理。诸位同学，请看本经最后的这一段。在这个本字第六十八页倒数第三行，如此罢事，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上面世尊所说的这八桩事情，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们他们所觉悟的。我们虽然是凡夫，有缘接触到了、听到了、看到了，应当向佛菩萨学习，也要有这样的觉悟。我们想一想，前面佛给我们讲的这八桩事情，第一条啊，是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肯定凡夫心事恶缘，行为罪俗啊。换一句话说， 就像《忏悔记》里面所讲的，六道凡夫啊，往昔所造诸恶业，古大德说，如果这个罪业要是有形象的话，形象再小，像微尘一样，过去生生世世所造的罪业，说尽虚空啊，都容纳不下。这个话是真的，决定不为过啊。罪从哪里生的呢？从心生的，这个心就是讲的妄想啊，念头从这里生的。我们这个身体是造作罪业的工具啊，行为罪数啊，我们一定要了解，这就是六道轮回生死不断的第一个因素。妄念从哪里生的呢？从欲望里面生的，从多求里面生的。所以第二条跟第三条啊，佛教给我们少欲无为，身心自在，这个就是过诸佛菩萨的生活。多求确确实实是增长罪业，所以佛教我们要知足，要安贫，要乐道，要懂得了求智慧。说到这个地方啊，是我想到我从前亲近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过最低水平的生活啊，他的学生几十万人啊，学生有没有照顾他呢？学生照顾得非常周到，但是他并不接受，依旧啊过他清苦的生活啊，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他做榜样，做示范，给后学的人看呐。啊，我看出他的门道啊，所以我向他学习。我学了八个月，我才向他报告。啊，先从生活上下手，一天吃一餐的。啊，他问我，他说你八个月了，你感觉的身体跟从前有没有什么差别？我觉得没有差别，很正常。他把桌子一拍，永远这样下去，一生不求人呐。人道无求品自高啊！啊，真正生活的营养是什么呢？过人不一样，营养是能量的补充啊。每一个人身体不相同啊，就像这个现在你们看到路上的汽车，有省油的，有耗油的，不相同啊。啊，那个耗油的，你补充的能量少了，它就开不动了；省油的，一点点能量啊，它就能用很久。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能量的消耗95%以上消耗在妄想上，所以妄念多的人，欲望多的人，贪求多的人，他必须要 大能量去补充它。那个心地清净，没有欲望，没有所求，心是清净的，它消耗的能量很少啊，所以一点点的饮食它就能维系了，就很正常了，它活得很幸福很快乐，这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啊。劳心劳力消耗能量非常有限啊，那个妄想可不得了了啊，从早到晚昼夜不间断啊，尤其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这种念头消耗的能量最大。所以懂得这个道理，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知足安贫乐道，你才真正能体会的，你才真正能向往，真正想学着去做啊，对自己带来大利益了。经上第四条教导我们懈怠坠落，这是一句非常严重的警告。佛劝导我们要精进，要断烦恼，要伏魔障。伏魔障就是决定不受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劝导我们要广学多闻，要成就智慧辩才，要发心教化众生，行菩萨道啊。第六条里面教导我们贫苦多怨，我们肯定佛说这句话的意思着重在伦理道德戒定智慧。贫苦并不只物质上的受用，而是着重在精神上的觉悟啊，不觉悟是真正的贫苦啊。所以佛陀为我们所实现的，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三衣一钵，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他过的生活，这个物质生活，比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那还要贫苦啊。颜回贫苦还有一间茅草屋啊，释迦牟尼佛连个茅棚都没有啊，树下一宿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所讲的贫苦多怨呢，不是指物质生活啊，而是指精神生活啊。物质生活再苦，精神生活乐，物质也就不会不以为苦了。这世间人以为苦，那是以世间人自己的标准，它不是觉悟人的标准。觉悟人的标准跟我们的标准不一样啊。觉悟人的标准呢，是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啊， 这里头有真落。他看到我们世间人有房屋，有田宅，有妻子儿女，他认为这叫家累呀，这累赘呀，这个苦啊。而我们世间人在苦里面不知道这个是苦。我昨天从外面看到有一张形势图。那个形势图是非常有意味的。这幅画了是在台南开元寺课堂里面。我早年到那边去参观。在这个课堂里面看到这一张画。我用相机把它照下来。这个是照下来的照片放大了影印的。原本的这一张画了在这个开元寺。那么说这一桩事情呢，大概也有30多年了。30多年我照的这张照片。很值得人去体会，去觉悟啊！佛菩萨眼睛里看这个情形，这是苦啊，这不是乐啊！所以佛教人志愿出家了，不染世乐啊。世乐是苦之根源呐，世间哪有乐？佛讲了，乐是坏苦，因为它不能永恒的存在。到乐产生变化的时候，你的苦就来了。所以佛讲这个世间苦啊，有苦苦，有坏苦，有行苦，说三界同苦啊，哪有乐呢？苦为什么会有苦呢？你贫乏，你贫于道德，贫于戒定，贫于智慧，所以你才会有苦啊。佛教导我们当心布施，财布施，财用不缺乏，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的，他一无所有，他每天衣食所需不缺乏了，为什么不缺乏呢？他天天在修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那释迦牟尼佛一分钱都没有，修什么财布施？修内财布施。内财是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为一切众生做好样子，这是布施啊。口为一切众生说法，这是布施啊。念。念念当中想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他身与意三业都在布施，他内财布施啊，所得的功德，这不是说福德了，超过外财的布施啊，所以他每一天在做的就是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注意仔细去观察，仔细去思维，释迦牟尼佛每一天是不是都干的这些事情？财法无为三种布施啊，所以他的果报，财用不缺乏，智慧天天增长，健康长寿啊，他的长寿是无量寿啊，确确实实。自在快乐，九法界众生不能跟佛相比，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这是他教我们布施，他带头做，啊，布施呢要等念冤亲，要不念旧恶，不憎恶人，你的布施才能做到圆满。在第七条，佛教我们不染世乐，啊，这个世间一切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决定不能够贪染。在大乘法里面，菩萨示现，为了要戒淫众生，在形象上与众生和光同尘，啊，那就讲到四摄法了。心地染不染着呢？决定不染着。如果心地染着，是凡夫，不但度不了众生，肯定被众生度跑掉了，啊，这个现象自古以来太多太多了。我们初学佛的时候，老师一再警告，啊，你们到外面讲经说法啊，去度众生，要小心啊，被众生度跑掉了。啊，我出家的时候，给我剃度的那个师父，年龄呢跟我差不多大，到第二年呢他就还俗了，被他再加一个女徒弟渡走了。这个现象多了，太多太多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很不容易啊，你自己没有定力，没有智慧，啊，非常容易啊，染上名闻利养，啊，最明显的，功高我慢，啊，自以为很了不起了，啊，别人都不如我，这功高我慢是烦恼啊，不是智慧呀。古来真正修行的大德都不能够避免。我上一次讲这个八大人觉经后面有个故事，啊，我不提了，诸位可以看看。我们同学们都知道，慈悲三昧水忏，你看看那里面讲的悟达国师，涉世高僧，啊，这相当不容易啊！啊，涉世，这在轮回里头十次，他都没有迷惑。啊，转世之后啊，他还能够出家，还能够修行，而且都有成就。啊，没有迷失本性，谈何容易？到第十世的时候，做了皇帝的老师了，过师了。啊，这个皇上送他一个丞相宝座。啊，他那个一念傲慢心起来了，觉得这个是非常光荣的。啊，那哪一个出家人也得不到？这一念傲慢心起来了，护法神离开了。护法神是非常公正的，啊，他没有情面好说的，啊，你真有道恨，他就护持你；你稍稍有一点烦恼起现行了，道恨失掉了，他就走了。护法神一走，他的冤亲债主找到身上来了。 所以这个冤家宜结不宜结，我们必须要了解。悟大过失这一桩事情呢，是我们最好的一面镜子。啊，这个冤家对头，跟了他十几世，因为他都有道行，都有护法神保护，没有办法贴近。这个机会来了，他这个傲慢心升起来了，啊，自己觉得很荣耀了。护法神一离开，这个冤亲债主找在身上，害了一个人面疮，几乎把命送掉了。你们看，慈悲三昧水忏的缘起，你就晓得啊。现在一般人，我们这个道恨比不上五大过失啊，但是共高我慢、造作罪业、给众生借冤仇，超过五大过失太多了。可是你想呢，五大过失害了人面疮，我没有害啊。啊，那大概我比五大过失要高多了，五大过失不如我了。没错，五大过失那是别业别报。我们现在造作一切罪业了，恐怕这几年呢，老天爷要给你算总账啊。你无量无边冤亲债主通通一时来了，看你有没有能力招架。啊，在今天的社会啊，不是个别来算账了，时界因缘也到的时候，所有冤亲债主一起来算总账。我们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所以世间五欲六尘那是诱惑，那是魔啊，财色名食睡没有一样不是妖魔鬼怪啊！你只要染上它了，你绝对没有好日子过啊。菩萨有戒定慧呀，他可以利用啊这一些事法来做佛事啊，就是利用这些因缘来戒引众生，来启发众生，来教化众生，来觉悟众生，这是正确的啊，可以用它，不能够沾染啊。到什么时候可以利用五欲六尘来弘法利身，自己确确实实在五欲六尘里面呢断净，决定不会起心动念，绝对不会起贪嗔痴慢了，这个时候可以。在中国最著名的济公活佛啊，济公活佛确实有这个人呢，都不是假的。高僧传里面有这个济公长老的传记啊，他的这个传记啊还写得特别详细，有四卷啊。我们看许多高僧大德的传记是短短的一篇呢，他有四卷啊，那种功夫行啊。我们没有那种功夫，没有那种德能，那你得小心谨慎啊！你要堕落了，没人救你啊！啊，布施最重要的是法布施啊，我们也有财布施，财布施是那是做正上缘，那个不是主要的。啊，因为跟一切众生接触，没有财布施，我们世间人讲啊，人情啊，那人情没有做到啊。啊，所以财布施啊，布施目的是手段的，是方式啊，这个要知道，啊，这个不能够缺少。那我们要不要去求财呢？ 你要有心去求财，啊，用财布施跟大家结缘，你错了，你的心起生了妄念了。古大德教导我们，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啊！啊，你何必多事呢？所以佛教我们呢，随缘而不攀缘。随缘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用的财，它才来了啊，我没有去求它，它才送来了啊，这个要做啊，这个我们知道，众生的福德现前，佛菩萨把钱送来，我们就应当要去做。没有人送钱来，我们去化缘，去这里找那里去找找钱，错了啊！那叫造业啊！那个对佛法的教诲，佛法教诲都是自信的信德，与信德完全相违背啊！我们到杭州去参观莲池大师的道场啊，但是现在这个道场呢已经变成观光娱乐的场所了啊，殿堂都变成招待所了，我们看了很难过啊。在古书里都记载啊，莲池大师他那个大殿呢叫神韵殿呢，谁替他造的呢？鬼神替他造的啊！到你真正需要的时候，诸佛菩萨鬼神感应替你通通都办好了，用不着自己操一点心啊，这个事情可以做，这个事情应该要做啊！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啊！我们身为佛弟子，随顺佛陀教诲，一定要去做的。如果缘不成熟，决定不能去做啊！为什么呢？对自己肯定又是有伤害。对自己有害，怎么能利益众生？所以古人讲啊，凡事之本呢，必先之身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你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一定自己先修行正果啊，成道了，然后才教化众生呢。教化众生呢，还是随缘呢。这是佛门里面有一句话，佛不度无缘之人啊，缘不成熟佛菩萨不会现前，缘成熟了自然就来了啊。随缘而不攀缘呢，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向佛菩萨向祖师大德了去学习，自己成就了，你才能够成就一切众生啊！自己做好了，一切众生自然顺理成章啊！所以愿不能没有啊，愿要大，愿要深呐、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从哪里度起呢？不是从众生，从自己，从自己度起啊，自己真正得度了啊，什么叫做的烦恼断尽了愚痴断尽了恶业断尽了，自己度了，然后才能感化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里头跟你熟的众生看到你这个样子，他立刻就觉悟，他就回头。善根没有成熟的人给他种善根，善根成熟的人自然就得度了。所以一切法了一定要反求诸己呀，往外面求啊错了，那是心外求法啊，一定要懂得回头向自己心性里面去求，这叫做内学啊，佛法是内学啊，然后你自自然然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性相离世因果你看得清楚啊，你能够了解，再也不会迷惑了，再也不会颠倒了。经上讲的守道清白，反省高远，是自自然然成就的啊！啊，这些年来，我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的，心地纯净，行为纯善，啊，像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上说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不容毫分不净夹杂，我们就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了。啊，这个，50年前，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啊，他跟我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在这50年当中，把他老人家这句话证明了啊，但是最高的享受自己清楚，外人不了解啊，外面一般人看我们很可怜呐，啊，看我们很苦啊，啊，你看肉也不吃了，啊，好的衣服也不穿了，啊，他们看到我们很可怜呐，我们这个最高的享受啊，他哪里知道？佛菩萨知道啊。我们自己知道啊，有道行的人知道啊，世俗人是绝对不会知道的啊，确确实实最高的享受，心里面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得失啊。那再提升一点呢，给诸位说呢，没有生死啊，心跟虚空法界合成一体，身跟刹土众生融合为一，这个就是这个经后面呢有一句话说，乘法身船呢至涅槃庵啊，这个大乐世间人他做梦他也想不到啊，你给他讲他也不会懂啊，啊，入这个境界的人才清楚才明了。再看下面经文，精进行道，这个道就是指前面所讲的八条啊，你看佛在此地劝导我们要做到啊，前面这个八条你确实你要觉悟，你要觉知啊，慈悲修慧，佛法是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你的慈悲心要能够扩充到虚空法界，对一切众生啊，行大慈悲，修真实智慧，乘法身船 这个法身是法性身，法性身是我们自己的真身，这个身不生不灭。我们现在这个身呢，不是真身啊，现在这个身是业报身，业报身是随业牵流啊。我们把这个法性身忘掉了，现在随顺这个业报身呢，在六道轮回非常苦啊。佛教的我们呢，要恢复自己的法性身啊，恢复自己的真身，那你就证得如同诸佛如来啊无上的大涅槃了啊。那么怎样恢复法身呢？只要精进行道、慈悲修慧呀、就行了。这个四句是讲我们自己修行正果的功德利益。祸患生死，度脱众生，一千八世开导一切，令诸众生觉生死苦，舍利无余，修行圣道。这一段呢，是讲菩萨自己成就的。你看自己的成就的标准是要证得法身，是要证得涅槃啊，这个才是在真正成就。成就之后啊，不是没事了，事情还很多啊。什么事情呢？再回到六道轮回，再回到九法界，帮助那些没有觉悟的众生啊。用什么方法帮助呢？以前面八条啊，八条啊来帮助。前面八条就是整个佛法的总纲领啊。如果细说呢，那就是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啊。这个八条是一切经教的总纲领啊。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啊，以佛法呢开导一切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觉悟第一个要觉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生死轮回从哪里来的？是贪念五欲六尘而来的。只要能把这个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放下，你就能成就圣道。我们看最后一段，若佛弟子诵此八事，于念念中灭无量罪，尽去菩提，熟等正觉，永断生死，常住快乐。这个段经文千万不能够误会啊，要是一文解义你就错了啊。是若佛弟子诵此八事，于念念中就能灭无量罪。好，我天天念念就好了啊，念念罪就灭掉了吗？灭不掉啊。第一句讲佛弟子啊，无论是在家出家啊，四众啊都包括在其中。诵此八事，你要能够诵这个经文，要能解其意，要能行其事啊。前面不是说的很清楚吗？啊，你要精进行道啊，你要慈悲修慧，你要正法身，你要入般涅槃，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啊，那么这四句都是总结前面八桩事情啊，前面这八桩事情就能够帮助你慈悲修慧，帮助你证得清净法身，帮助你入如来的大涅槃。 不是单单的把这个经文念念就算了，那个没有用处的。果然能够依教奉行，那的的确确灭无量罪。何以能灭无量罪？这个本子后面，这是前一次讲的，我们举禅宗高峰妙禅师一段公案，诸位可以看看。罪灭了之后啊，你的道行才会有进步，进去菩提，进是精进，进步啊，去是去向啊，你走的是菩提大道了，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是觉，就是这八条里面讲的觉悟觉知。俗正正觉，这个正觉是果位，菩萨的果位，正等正觉，如来的果位，无上正等正觉。你能够快速的消除业障，圆满菩提，证得无上的佛果，永断生死，两种生死永远断掉了。在前面跟诸位提到过，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断，换一句话说，他还有一次变异生死，到证得无上菩提了，这一分变异生死永远断了，你才真正叫了生死，常住快乐，这个时候，世出世间一切苦，你永远断尽了。断尽一切苦，这个乐就现前了。这个乐不是苦乐的乐，这个乐我们凡人凡夫决定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这个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境界不相同，没有办法理解。等觉菩萨不知道佛的境界，十地菩萨不知道等觉菩萨的境界，正如同我们现前一样啊！你不知道我的境界，我不知道你的境界呀！同样的道理，在佛法里面讲的，高层次的人知道低层次的境界。低层次的决定不能理解高层次的境界，所以我们要认真努力修学，提升自己的境界。这里头有大乐，这我们常常讲，烦恼天天轻，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天天减少；智慧天天增长，这里头有真乐，这个里头是大乐。那么要不认真修学，这个乐趣你永远得不到，不但得不到，你永远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如果你真干，你真契入境界了，你会生欢喜心。佛经里面讲，常生欢喜心啊，法喜充满了，这个欢喜法喜会提升你的境界，会 帮助你勇猛精进。啊，你为什么能把世间舍掉？为什么对佛法这样勇猛精进？这个里头有个力量在支持你，这个力量是法喜充满。八大人觉经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圆满了。希望诸位同学珍惜这一次稀有的机缘，我们能够在日本京都净土宗的总本山智恩院在一起学习佛法里面的最重要的纲领的开示。经文虽然不长，它的义理境界确实是没有边际的，正如同《华严经》上所说的，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从真心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自信没有大小，没有前身，所以一界一切，一切皆一。你看看这个经上哪一句哪一个字不是包括一切法呢？一切法在一法里头，这个里头说了八条啊，八法了啊，每一法都包括一切法啊，一切法容纳在一法里头，一法展开就是一切法。所以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从自性里边流露出来的真实法啊。谁的自信呢？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啊。我们今天在迷，释迦牟尼佛觉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自信流露出来的大法就是我们自己真心本具的佛法。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啊，生佛不二啊，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珍惜这个机缘，认真努力学习。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同成佛道发菩提心，帮助一切苦难众生那么今天讲到这里圆满，谢谢大家。